三侠五义，老少的英雄，在九寿朝天庭外看见八王千岁，一个个火旺上壮，肝胆欲裂，真是咬碎钢牙，恨透了郭昌达。但是人在人家手心里头攥着，有气也得忍着点儿。就见郭昌达把袍袖啪一甩，有人一拧那个柱子，这笼子照样回到天花板里边，咔吧，消息关闭。郭昌达又一甩袖子，九寿朝天庭的门也关上了。无量天尊，各位，大家都看见了吧？贫道没说瞎话，赵德芳就被困在这，而且活得还挺好。凌空老罗汉，你说吧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赵德芳救出去？咱们打个赌。但是我话付前言，你们能救出去，我把赵德芳也给你们，到了日期没救出去，我也给你们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凌空老和尚点点头，刚想跟白云瑞众人商量一下日子，这白云瑞啊实在压不住火了。云瑞可怜赵德芳，一看那老头啊都堆了，要照这样下去，再多拖延几天，甭等救出来，他就得死在亭子里头。因此白云瑞扭向回头，冲着郭昌达说，三天我们必破九寿朝天庭。郭昌达，你还不必说风凉话，能救出去那是我们的能耐，那是八王爷的福分。三天之中我们要救不出去，人我们不要，杀剐存留你任凭自便。无量天尊，各位，大家听见没听见？这可是玉面小达摩说的话啊！贫道我可没这样，咱们说话可算数，就这么定了。这话叫话砍话，当着好几百人的面，白云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，叫人给抓住了。蒋平急的一拍屁股，他恨不能抽白云瑞几个嘴巴，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谁让你说的？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？你看人家说的挺好，救不出人来，破不了亭子，人家把人家给咱，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，起码有点活口。和你这一说好，把门给关死了。耶，这糟糕糟糕，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，收不回来了。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，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这个骄傲急躁，这是最大的毛病。但是官儿还数他大，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，他说话就得算数啊。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，就得周徒弟一把。弥陀佛，郭老剑客，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，咱们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了。不过呢，今天可不算，有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，三天三夜之内我们破九寿朝天庭，要破不了就按云瑞说的办。好嘞。 老和尚，请把巴掌抬起来吧。啪啪啪，二人击三掌，对天起了誓，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。郭长达还要请大伙到前院喝水，众人能待得下去吗？因此起身告辞。郭长达率领群贼，把林空、白云瑞和蒋平众人一直送出莲花观，这才拱手告别。郭长达等回的莲花观，心中暗笑，白云瑞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懂得什么？三天破我的朝天庭，三年你也破不了啊！我管教你猪篮子打水是一场空。大伙一看郭昌达那个得意的神情，就知道他心里头有底。安下群贼咱们不说，单说老少英雄出了莲花观，大步流星一口气回到东京开封府。北下欧阳春率领那部分人早都到了，夜已办完结交手续，把罪犯张小西、耿四押入开封大牢。同时欧阳春已经见过包丞相，包的人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听蒋平他们回来了。包大人身穿便装，亲自接到二道院。他不是为别人，为凌空和走化昌啊，这都是世外的高人，人家是给帮忙的，最尊敬的客人。包大人一看几位高人来了，强步欺身，躬身施礼：“包拯迎接来迟，各位高人海涵。”阿弥陀佛。哎呦，相爷，我们是甚等样人，敢劳动大学士降阶相迎，死罪死罪。大家客气了一番，进了书房，分宾主落座。包大人就问蒋平：“蒋自察，你们究竟跟郭昌达是怎么讲的？”“
哎呀，相爷呀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包大人听完了，又高兴又吃惊。他问白云瑞：“云瑞，既然你脱口而出三天破朝天庭，有把握吗？”“
有。”
白云瑞就大喘气了，因为说话是要算数的。云瑞现在也感觉到自己太冒失了，看大伙那意思对自己不满，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凌空也责备了他，所以云瑞啊说话就大喘气了，心里也没底了。包公一看玄乎：“各位啊，那么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？”“
相爷，我看这么办吧，要讲的累都够累的了，但是事在燃眉，救人如救火，大家就辛苦点。您老人家这不也在场吗？咱们大家好好商议商议。来，快请各位英雄全来。”
包大人这书房啊成了会议室了，屋里也是人，院里也是人呢，周围站岗放哨，封锁消息，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。欧阳春说话了：“各位，要破机关埋伏，我是门外汉，一窍不通。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哪个是内行，就即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。要说谁有把握破九兽朝天庭，我还看不出来，除非两个人，一个是西洋剑客夏玉琪，另外一个 老英雄彭起，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，一个在海南，一个在湖广，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吧。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呀，白云瑞更后悔了，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啊！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，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庭为什么叫这个名，怎么个构造，从哪个门进，怎么个破法，他也说不清道不明。破亭子是小事，救人是大事，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？云瑞是低头不语啊，大伙七嘴八舌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，最后全泄了气了，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，这哎，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，各位啊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，新政县的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铺，开药铺的东家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，你们大家听说过没？圣手就是冯渊，挤出人群把脑袋一拨了，哦呀，五叔四叔，刘世奇不是想当年在南阳府屯城子帮着我们破过藏针楼的那位吗？
对呀，就是他老人家。
因为前些时我们捉拿这个假白云瑞，我曾经领人到过南郑县，还没想到遇上了妙手先生刘世奇。头五年他就从南阳府搬到这儿来了，而且这药铺买卖还真不错，就在这儿安家立了户了。如果刘老先生愿意帮忙，我想破九兽朝天庭咱就有了把握了。大伙一听，哎呦，可抓住救命的稻草了。尤其这座县城离着不远，骑快马半天就到，倘若刘世奇愿意帮忙来了，这是一天的功夫，商议怎么破再一天的功夫，最后那天就破亭子救人，这时间还来得及。谁去呢？南侠展雄飞站起来，四哥您这一提醒我也想起来，我跟刘老先生还有一面之识，如果您相信的话，小弟愿意去一趟。
兄弟，非你不可呀，你这人办事是最稳妥，我知道你跟刘老先生的关系，那你就代劳吧。
不过四哥，我一个人的情面毕竟太轻，恳请相爷能拿封信，另外呢，大家再联名写封请柬，我再烧点礼物，是不是这样把握就更大了？
可以。
包大人呢、亲自提笔给刘老先生写封信，代表开封府请老先生无论如何在百忙之中出头帮忙，另外备了一份厚礼，挥谢老人走化昌，风僧碎普提凌空，北侠欧阳春，各位高人又联名给刘世奇写了封信，也备了一份礼物。蒋平一看光展雄飞一个人去太孤单了，打算给他找个帮忙的，这冯渊自报奋勇，
乌鸦
四叔啊，五去吧，五跟刘老先生的感情也不错，五陪我斩得出去。 蒋平一听可以，这冯渊呢足智多谋，别看能耐不大，鬼点子特别多，像这种事他没少干。蒋平一想可以，其他的人留到开封府，因为面对强敌随时都可能有变化，正在用人之时，请人的不能多派人了。就这样，南侠展雄飞带着圣手就是冯渊，还有几名仆人骑乘快马赶奔南郑县。他们起身走了，包大人一想抓紧机会让大伙儿得休息休息，将来还得玩命呢，还得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爷呢，让人赶紧安排了住处。但是包大人可没闲着，把最近这两天所发生的经过剧本上奏，要面见皇上。简短结束，到了八宝金殿，朝王拜驾之后，包大人对四弟仁宗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然后把本章递在龙书案。皇上一听，八王爷有了下落了，就落得京西的莲花观，这人还没出危险。皇上是又惊又喜呀、包爱卿，你真为国立下大功一件，既然把八王爷的下落查清了，朕马上就派兵解救于他。岳爱卿听旨，臣在。铁帽子王岳恒出班跪倒，仁宗马上降旨，叫他带五万军兵，拉着十八门大炮，要踏平莲花观去救八王。包大人气得好像被乐了，且慢，陛下，臣有本上奏。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呢，包卿，言何阻拦？万岁圣命，这军队是万万派不得。为什么？陛下请想，这帮贼之所以胆大包天，就因为他们手中有人质。如果万岁调动数万大军攻打莲花观，以防狗急上房啊，这帮贼事先下手，很可能就把八王给杀了，我们岂不前功尽弃呀？因此不能派兵。这，卿家说的有理，既然不能派兵，怎样救八王呢？陛下，臣已经跟老少英雄商量好了，是这么办。包大人把所商量的事向皇上详细的一说，仁宗点了点头，包卿，那一切就全仰仗着你了，但愿早破九兽朝天庭，救出我的王叔才是。可是他们君臣在这一谈话，老庞吉在旁边听着，这庞吉一听，怎么好像里边还有白云瑞的事儿。白云瑞跟郭昌达怎么打赌机长的，他听了个胡了八土的，心说不对，白云瑞身犯不赦之罪，押到开封大牢啊，他的官司还没了结呢，怎么又出了头了呢？莫非说包黑子背着皇上不知道把白云瑞给放了？老庞吉越想越有气，出班跪倒，吾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太师有何本章？从速奏来。万岁，是方才臣在班部之中听包大人说话，怎么还有白云瑞的事儿？他是刺死我儿的凶手，官司尚未了结，什么时候万岁降旨把他放出去的？这，对， 皇上一想，我光为我王叔的事着急了，把这事儿忽略了。不错，包拯是说白云瑞的事儿。想到这，他就问包青：“白云瑞何时放出的监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包大人这才启奏：“陛下，臣罪该万死，臣不应该先斩后奏，因为事情出现的特殊，没有办法了。我想要奏明陛下，来不及了，因此做主把白云瑞给放了。但是我放他是有理由的，因为真正赐死三国舅的凶手乃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和同谋耿四，此事已经查清了，白云瑞身遭不白之冤，理应昭雪，只是手续方面我没来得及办理，请陛下开恩。陛下不信，那凶手现在押在开封大牢，可以派员会同审问，一问便知。”
哦，
原来如此，这也难怪呀、朕就不怪你了。庞吉，臣在，听清没有？包大人确实把白瑞放了，因为云瑞遭了不白之冤，没有他的事情，真正的凶手已经拿获了。
这都是真的吗？
包大人点点头，太师不信，可以跟我到开封府审问。就这样，皇上降旨，派了五个官，有老班班陈琳、户部尚书李天祥、兵部大司马孙贞、包大人庞吉去会审此事。这庞吉不到黄河不死心呢，领旨下殿之后，五位官员同聚开封府，马上就提出罪犯张小西和耿四。这一问他们能不说吗？因此这两个人全都如实地招了口供，人证物证。这庞吉没得可说了，也知道白云瑞确实是冤枉了，但是他总觉着有点不甘心，心说好，这回就便宜了白云瑞，将来咱们再算账。五位官员会审结束，拿着口供来见仁宗，仁宗御笔亲批，把两个人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。三国舅的死这件事就算结束，仇也算报了。皇上又降了一道圣旨，恢复白云瑞的名誉和官职。为了安慰云瑞，皇上破例从国库之中拨出黄金3000两赏给云瑞。白云瑞说什么也不要，但是旨意已出，不能更改了，云瑞只好谢恩。不过白云瑞心里头很清楚，这金子1两我都不动，迟早有一天完璧归赵，我呀要跟我三哥徐良晓，等把八王爷救出来，一切事情办完了，四脚落了地，辞官不做了，回归浙江金华府白家岗，孝顺我娘家。在家一待多逍遥自在，何必担这个风险？有道是伴君如伴虎，老在老虎身边转悠，你知哪会儿他反性伤人呢？要不是老少英雄帮忙，我白云瑞就活不到今天。所以云瑞心里头暗自作劲儿。这个事儿有人能猜到，有些人猜不到。按下众人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斩凶飞和冯渊。
骑着快马离开东京，只半天时间就进了南诏。你看这小县不大呀，还真热闹。按照蒋平提供的路线，到了狮子街往北一拐，离老远就看着福寿堂药铺。到了，到了，
远远远远远。
众人从马上跳下来，为了表示礼貌起见，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，尘土打了一掸。南侠一抬头，一看这药铺对面还有一个大点心铺，掏出20两银子，让仆人又买了不少瓜果点心。哎呦，这礼物堆得跟小山头一样，叫大家抬着赶奔福寿堂。南侠心中暗想：刘老先生，最好您是在家，另外也希望您这身体棒棒的。咱们别废话，您就点头答应，拿出当年破藏真楼那个劲儿，帮着我们破九寿朝天亭啊！但愿别发生意外。南侠这个心呢，都提到嗓子眼儿。等进了药铺一看，嚯，这药铺真够排场的，大栏柜锃明刷亮，十几个小伙计忙里忙外接待顾客，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结账。南侠赶紧迈步过来了，请问这是福寿堂药铺吗？这先生一看，不错呀，您有事啊？敢问这的东家可是妙手先生刘世奇刘老先生吗？
啊，对呀。
好，我有要事，打算求见他老人家一面。这先生闻听，笑着摇了摇头，呵呵，不巧，刘老先生不在
啊。
哪里去了？这位先生从头到尾一讲，南侠正好将冷水泼头。